杜茂在往回带马的这一瞬间，恰巧残鹏一镖打过来了，就听见噗的一声，这镖啊正打在大腿与小腹接连的这个腰处，往上一点就给关到肚子上了。杜茂把牙一咬，没挨咬，他急忙拨回战马，回到汉营门外。跳下马来的时候，早已有人过来搀着他。杜茂这一阵儿才大骂岑鹏：“
好啊，岑鹏，你这条黑心狼，我跟你没完！”
刘秀一看杜茂受了镖伤了，赶紧吩咐随军郎中给杜茂看伤。杜茂躺在床榻之上，大夫给他先取出来了镖，然后呢又给他服上药。王霸呀在旁边一个劲儿的是添油加醋，哎呦，好家伙，这镖是要你的命来的，看见没？啊，他这是奔你小肚子打来的，偏下了一点，打到大腿根上了。这要是再往上挪2寸，这肠子就得穿透了，那你想活也活不了了。我们呢，那就没法交代了，多险呐！嗯，王霸这一说呀，杜茂这火更大了。
我要不报这一镖之仇，誓不为人。
王霸说：“哎呀，岑鹏这样的人可也真少见，这叫亲表兄弟呀！啊，
哪有下这个黑手的？嗯，够狠的了。
怎么说，这也是亲戚呀。”杜茂更生气了，
我跟他不是亲戚，他不是我表哥，是我孙子。
这一生气呀，什么话都骂出来了。刘秀一看杜茂受伤，心想这可得把他护送到杜家寨去，向老庄主杜岩得说明原委呀。当下他和邓禹一商议，决定由刘秀、邓禹和王霸三个人带着2名随从护送杜茂回家。马武呢因为有伤行动不便不能去了，冯翊、马成留守大营。晌午饭过了之后，刘秀、邓禹和王霸让随从的军卒赶着一辆双轮木车，把杜茂的马拴在这车后头，让杜茂躺卧在车中，他们几个人各乘坐骑催马来到了杜家寨。来到杜宅门前，刘秀先来叩打门环。当杜岩走出来的时候，一看见车辆，先是一愣。刘秀当时就说了：“
老人家，令郎身负镖伤，不过并无危险，现在他正在车内。”老头一听，这心里边呼的一下子。虽说没有危险，但是做父亲的也不能放心呐。再者说，这个杜茂是老头的独生子。有道是庄家看着人家的好，孩子看着自个儿的好，谁家的子女谁不疼啊。
他一听儿子受了伤了，赶忙奔到车前。这个时候两个军卒已经把杜茂从车里边就搀扶下来了。杜茂呢怕老爹的害怕，故意的装着没事。
爹您放心，虽然是伤着了，但是没有危险。
老头说：“是谁打的？”
哼，还有谁呀？岑鹏，我大表兄，您的好外甥。
详情咱进屋再说。大家伙都到了屋里头了，安置杜茂躺在床榻上。这个屋子是客厅旁边的侧室，有雕花隔扇门与客厅相通。大家落座之后，刘秀和邓禹、王霸还没等开口介绍情况呢，杜茂自个儿就先说了。他把如何疆场上见到岑鹏，如何对岑鹏有气，岑鹏怎么说他的武艺是自个儿家传，不是得的杜隐似的，这些话都说了。这里边有他亲眼见的，也有听王霸说的。最后杜茂就说了：“
老人家，我让他来他不来，这倒没什么，可是他不该生心杀人呐！啊，咱们怎么也换不出他这个来呀。他往回跑，我随后追，只是为了吓唬吓唬他。可他给我来了一镖，看见没？这镖是奔小肚子打来的，偏下了，
打大腿根上了，要是再往上挪二寸，肠子就得穿透了，到那时候我想活也活不了了。他这些话全是从王霸那学来的。杜延听杜茂这一说，老头子老半天没说话呀，坐在那儿脸沉着，眼直着，那胡子梢轻微的之动态，手指头梢有点哆嗦，老头可真气坏了。杜茂，他说不认识姓杜的隐士，这话你是听谁说的？王霸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，哎，老人家，这是我说的，不过我说了，说实在的，我呀又有点后悔了，我琢磨着我这一说，这岂不是伤了你们亲属之间的和气了吗？啊！杜延强作镇定，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真是知人难知心呐。刘秀和邓禹坐在旁边，对王霸说的这些话也弄不清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刘秀说：“老人家，您为我军派出了令郎，令郎也是为我军而身受镖伤，此事我实是心感愧疚啊！谁也不会想到会引出这么个结果来。”杜延说：“此事与你们无关，怨我，怨我闯荡一世，连一个真假人的好坏人都分辨不出来。好吧，这个事儿不能算完，我一定当面去找岑彭，他要不到我这儿来，我到他那去。”王霸说：“老人家，您可千万别置这气。老爷子，您可不能去，别看杜茂年轻，挨一镖没什么事儿，这要是您挨一镖，那这老筋八骨的可就麻烦了。”杜延说：“他给我来一镖，哼哼，就怕他不敢呢。”王霸说：“老爷子，这话您可别这么说啊，那杜茂跟他是表兄弟，我以为他不敢动手呢，结果呢他敢了。您这当舅舅的按说是他的长辈，他不敢怎么地，不过人心看不着啊，万一他要敢了呢？”老头说：“万一他要敢喽，正好老夫我要和他杀几个回合，看看他跟我学的这东西能不能再制服于我。”王霸说：“老爷子，那您何苦来呢？啊，您呐最好别去，置这么气干嘛？”“不行，我一定要去。”王霸心想：“你去我才高兴呢，岑彭哎，这回让你舅舅收拾你。”他们正在谈论之间，忽然看见一个家人来到了侧厅。“庄主，岑彭带着十名随从在大门口求见您老，说是特为向您请罪来的。”杜延一听，哦，他来了，好啊，他来的正好啊，我找他不着，寻他不见，他亲自到了，让他进来。邓禹在旁边说：“哎呀，老人家且慢，我们几个人在此，他若进来是不是多有不便呢？”老头一听可也是，气得我把他们是敌对的两军这事儿都给忘了。杜延说：“殿下，你们都请放心，我不会让岑彭在我的家中发现你们。话说回来了，就是他真的发现了，他也不敢把你们如何。”王霸说：“老爷子，那还是不发现好。”邓禹说：“老人家，岑彭此来不知带了多少人马，我担心他是看到了我们的行踪，故意来找我们的。如果是这样，他必然把人马扎在庄子外头，只带十几个人来到您的家中。这样一来，我们这五个人可是寡不敌众啊。”杜延说：“军师放心，他如果真要是来捉拿你们的，除非是先要了我的老命，否则他休想动你们一根毫毛。”杜茂在床上说：“别看我身负镖伤，照样能跟他杀几个回合。”杜延说：“你们都听我的，殿下、军师几位暂请到东侧厅躲避一下，我在正客厅和这西侧厅见他，看他是为什么来的。如果专门为杜茂之事而来，那与你们无关；如果是为捉拿你们而来，那我绝不答应。他要是带来人马，仗着人多势众，我就集合起庄兵与他刀枪相对。” 绝不能让他伤着殿下。来人呐，有，马上去告诉杜家寨的庄丁，各家各户准备好了兵器，听我的号令，一齐出动。是，家人答应完了，往外送信去了。刘秀、邓禹、王霸以及另两名随从躲在了东侧厅。杜延命人把东侧厅的门用锁头锁上。王霸小声说：“哎，这回想跑都跑不了了。”杜延安排一毕，在客厅的正面一坐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让陈鹏进来，余者一律门外等候。”
是。
家人答应完了，来到门外，陈鹏啊，果然来了，带来了十名军卒，干什么来了？赔罪来了。疆场上，他想要镖打马陵，结果镖打了杜茂，他自己是追悔莫及呀。回到营里边，左思右想，这件事没法向舅父交代。邓禹、刘秀可谓是诡计多端，怎么会跑到杜家寨去了呢？如今只有去登门赔罪，求得舅父的谅解。另一方面呢，劝劝舅父，别让他老人家上了刘秀他们的当。就这样，陈鹏领着十名军卒来了。离杜家寨老远的功夫，陈鹏先让几个军卒探听一下杜家寨周围有没有埋伏的汉军。他担心刘秀在这设有伏兵啊。探看的结果，一个人没有。陈鹏这才领着兵卒进庄，到杜宅门口这儿一看，有辆车。陈鹏脑子里边转了个个，这车是谁的呢？又一想，一辆车没什么可怕的，大不了是他们派人用车把杜茂给送回来了。那正好，我当着杜茂的面更能把事说清楚，给表弟赔不是。谁让我误伤了你了呢？所以陈鹏才让人通禀。如今陈鹏正在门口等着，见家人从里边出来。陈将军，我们庄主说有请，不过您的随从都得在门外等候。陈鹏一听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让我一个人进去啊？好吧，恭敬不如从命，现在是想办法别让老人家生气。他只好对这十名军卒就说了：“你们在此等候，不准进门，听见没有？”
是。
这十个军卒心想，咱们这叫被人家拒之门外呀。陈鹏跟随着家丁穿过院子，来到客厅门外，脚步没进客厅，声音先传进来了：“
舅父，生儿陈鹏求见。”
自己亏理呀，把表弟给打了。他这句话喊出来之后，客厅里边没动静。陈鹏心想，老人家没听着，再来一遍：“
舅父，生儿陈鹏求见。”
屋子里边还没动静。怎么回事？老头子在里边正运气呢，不搭理你。这功夫陈鹏又喊了第三遍：“
舅父，生儿陈鹏求见。”
陈鹏心想，你不搭理我呀，我就在这喊起来没完，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什么时候再进去。这叫一朝面先让您消消气儿。陈鹏喊完了第三声的时候，杜延在屋子里边说话了：“
外头我怎么听着像人说话呢？”
陈鹏心想，不错，您还没听出来是狗叫唤就行了。“
舅父，生儿在此。”“
哪来的生儿啊？请进来吧。”“
是。”
陈鹏这才迈步走进客厅，一见杜延双膝跪倒：“
舅父，生儿陈鹏给舅父见礼。”
杜延急忙忙用手搀扶：“哎呦哎呦呦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可要折罪死老夫了。咱们是从哪儿论的，管我叫舅父啊？”这句话给陈鹏弄了个大红脸。“
舅舅，生儿向您赔罪来了。”“
嗯，你向我赔罪，这是从何说起呀？你认得我吗？”
陈鹏说：“我怎么不认得您呢？
您把我从小拉着长大，教文教武，熬费心血，我就是认不得自己，也得认识您的。
哦，你还认识我？既然是认识我，为什么跟别人说不认识那个什么杜老隐士、常老隐士的呢？那是什么话？嗯？怎么把我这个肚跟肚子扯到一块去了？
陈鹏说，老人家，您这是听谁说的？
我听杜茂说的。陈鹏心想，我说杜茂在疆场上跟我有股劲儿呢，原来这里边是内有缘由。
老人家，那杜茂他又是听谁说的呢？
杜茂是听汉将王霸说的，王霸是听你说的。陈鹏心想，好啊，王霸，这回要再在疆场见了面，我非要了你的命不可。
舅父，生儿从小不离您的左右，您还不知道我吗？我从来没有对舅父有半点不尊敬之处啊，怎么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
杜岩说，小时候是小时候啊，现在你不是从前了，你是武状元、济阳太守，功成名就了，用不着你这个舅父了，还认识我干什么呀？
陈鹏说，舅父，王霸是我的敌人，他焉能当您说我的好话呀？他这纯属是无中生有，离间舅父与生儿的骨肉之情。陈鹏对天敢说，绝没有说过此话。
杜岩说，好，你说没说过这个话，我没听到。如你所说，你对舅父一向是尊重的，那么我让杜茂去济阳，让你到杜家寨来，有话面谈，你不但不来，反而给杜茂一镖，难道这也是尊重吗？嗯，你尊在哪里，重在何处？
陈鹏说，老人家，生儿今天专程到此，就是要向您说明这件事的。表弟他回来了吧？您可以问问他自己，在疆场见面的时候，他对我面有怒色，一口一个陈鹏。现在我想，大概他是受了王霸的挑拨。表弟说让我来见您，我想这恐怕是刘秀他们定的计策，所以我说不来。但是表弟呢，他却要与我动武，他左一插右一插，招招紧逼，我只好拨马回营。可是他在后边紧追紧赶，我想用镖打他的马铃，阻止他进我的大营，可万没有想到，在我的镖刚一打出之后，他正好往回拨马，无意中伤在他的腿上。生儿我真是追悔不及呀，不知表弟伤势轻重，所以我回营之后安置了一下，立即到此向您请罪，同时也想探看一下表弟的伤情啊。
陈鹏说到这儿，躺在西侧屋床上的杜茂听得明明白白，他火了。
陈鹏，你胡说，你这一镖是冲我小肚子打的，你想要我的命，我一拨马你才打在我大腿上，是我命大，不然的话再往上二寸肠子就透了。今天你还跑这赔罪来了，你快给我出去，出去！
杜茂一边说着一边挣扎着从床上下来了，他一把推开了隔扇门，手扶着门框，怒视着陈鹏。此时陈鹏站在杜岩的面前一语不发。陈鹏知道在这一镖上他自己是有口难分诉啊，你说是打马铃，可实际上打到大腿上，你说是无意，可人家说你是有意，陈鹏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，他此时只好听杜岩的。杜岩说，陈鹏，你有意也罢，无意也罢，我问你，杜茂是我的独生之子，这个你知道吗？
陈鹏说，舅父，这个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
是啊，既然你知道他是我的独生子，为什么还要用镖打马铃呢？当你用镖的时候，没想到兵器失手，有伤于人吗？哎， 真要你一镖打死杜茂，岂不是要让老父穷竭孤独，晚景凄凉吗？俗话说，喜欢孩子的人不让他玩刀剑，怕伤至其身；爱惜良马的人不让他走薄冰，怕失足落水。你敢用镖打你表弟的马陵，这就说明在你的心里边没有看中你的表弟呀，更没有看中你的舅舅。残鹏听杜岩这几句话之后，双膝跪在地上说，舅父千错万错，是残鹏之错，只要舅父息怒，对生儿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残鹏愿受舅父的家法惩处。杜茂在旁边说了，少来这套，要想闯处，我再给你来一镖，咱俩点过门，要不然的话没完。杜岩看了一眼杜茂，不要多话，快去上床养伤。老头在家里边有权威，一句话，杜茂回去了。杜岩说，陈鹏你起来坐下。哎，陈鹏起来坐在了旁边，心想，这事算完了吗？杜岩说，陈鹏啊，你让我家法惩处你，用不着这样。你打杜茂这一镖，的确让舅父寒心呐，也让舅父生气。但是如果你要舅父把这口气顺过来，这件事儿咱就算完结，怎么样？陈鹏说，舅父，我怎么才能让您把这口气顺过来呢？杜岩说，答应我一件事情。老人家，别说是一件事情，就是十件百件千件万件都可以答应，不知是什么事情呢？什么事情啊？四个字，投降刘秀。啊，陈鹏听完这四个字老半天没说话。舅父，您除了这件事之外再没有别的事儿了吗？就这一件事儿，你能答应吗？陈鹏说，舅父，除了这件事之外，您再提出多难的事，多大的事，我都能答应。杜岩说，天大的事儿我不找你，我找你就是这一件事儿，你痛快说行不行？陈鹏说，舅父，生儿对此事实难答应。为什么不能答应啊？舅父，生儿自幼随您习文练武，记得您曾对我讲过呀，为将者当有武才，智仁信忠勇，智者不可乱，仁者能爱人，信者不失言，忠者无二心，勇者无二意。您让我背弃大秦的皇帝，投降刘秀，这岂不是让我违背为将之德吗？杜岩说，陈鹏，自古道，使人正者万民同乐，使苛政者万民同哀。故此为大将的福保明君，便是失德于四海；福保昏君，便是助纣而为虐。那王莽翁篡续位，已是败坏人伦，且多年来苛政如虎，民不聊生，包有肥肉，揪有肥马，但民有饥色，也有恶福啊！天下兵戈四起，各想称王，此正是大秦江山将亡之兆。你福保这么一个昏庸的皇帝，还称什么忠者无二啊？以我看来，刘秀其人，许黎民重贤才，严君济世人政，他又是汉室的宗亲，如今虽然称臣于更始皇帝驾下，日后安知他不立为帝呢？纵观天下，唯此人可称人君，舅父的目光不会看错，听我的，投降刘秀。陈鹏心想，说什么也不能投降刘秀啊，老母妻子在真父手里当人质呢。但是陈鹏出自他自己的一种为官者的虚荣心，不愿意说出母亲妻子做人质这件事来。他觉得说出这件事，自己脸面无光，给人家卖命， 人家还信不着，还得把家属放人家那儿做押账，这多丢人呢。
参鹏说，舅父，您是听信了刘秀、邓禹等人的胡言乱语，他们不过是割据一方的山贼草寇，焉能成其大事？无用多久，必都遭致灭顶之灾。只要您老不介入到他们营中，生儿自有办法剿灭刘秀。
杜岩说，如果你要想剿灭刘秀，得首先胜过你的舅舅。
说到这儿，杜岩站起身来，噌，从墙上摘下来的一口宝剑是抽剑出鞘。
陈鹏，你与舅父到院子当中比个高低上下，如果你能胜了我，就可以去剿灭刘秀，如果胜不了我，那你就归降刘秀，怎么样？
陈鹏说，老人家，生儿的本领是跟您学的，昼夕文，夜夕武，三更冷，五更寒，磨穿铁焰，坐透针毡，摔打筋骨，汗透衣衫，您未教我，可谓煞费苦心，倾囊而赠。如今我怎么能与您比武较量呢？这是以小犯上，伦理不容。老人家，生儿绝不能做这等事。今天我回济阳之后，只求您老别再插手我们两军之中了，我自有办法胜过刘秀。
陈鹏说到这儿要走，老头说，且慢，陈鹏，今天舅父也告诉你，你要投降刘秀可以放你走，你要不投降刘秀，今天我就在这儿把你生擒活捉。
陈鹏一看事到如今僵持不下了，只好说，老人家，您不知道，家母和您的生息已经被平寇元帅甄父给看禁起来了，作为人质不能出城啊。他并且说，除非我把刘秀、邓禹、马武这三个人之中一个人的人头拿到了，才能放出他们。如果您让我投降，那就无异于让甄父把我的妻子老母杀掉。如果您非要我与您比武不可，生儿又怎敢和您较量？如今这是逼得我前行无路，后退无门。如若不然，舅父，我就跪在您的面前，您就给我一剑吧！扑通！
陈鹏说了就跪在这儿，此正是路逢绝处，视死如归。